主基督名求，阿们。好，在这个之前，我们第三堂的信息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是讲的是十诫与十架。那今天我们会进入第七诫，不可奸淫；第八诫，不可偷窃。换句话说，意思就是说，我们这十诫已经讲完了大半诫了，对不对？好，那现在可不可以来大家来科普一下？大家来不可以来做一个小测验，好不好？大家准备好了没？可以了吗？好，第一题，十诫是上帝所赐下的律法，是谁在西乃山上领受神的律法？谁？摩西。摩西，哎，很好，很好。来，第二题，所以我们长老应该很开心哦。接下来，上帝是向谁赐下律法的？以色列民，没错，没错。第三题，这百姓是上帝从哪里把他拯救出来？他们即将往哪里去？迦南地，没错。也就是说，这群百姓，上帝才刚刚从什么？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把他拯救出来，而且我们的上帝知道、听到、知道、听到他们在埃及的痛苦，所以上帝用他的大能把他们拯救出来，要他们在万民中做神的子民。他们即将往哪里去？大家说的也很对，是迦南。这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大家要记得，他给这个应许，事实上是很早很早以前，也就是他还没有实行拯救的时候，上帝就跟他们说：“我会带你们进迦南。”好，很好。最后一题，来，请问实践内容是什么？来，哎，怎么突然这么安静了？怎么都没有声音？可是至少实践内容，有两个字绝对不会忘，叫做什么？不可，没错吧？这十诫，其实这十诫除了第五诫孝敬父母是一个正面的，是说在地上有应许的，第五诫是没有不可。其实其他九诫都有不可，包括第四诫守安息日为圣日，事实上是什么？是守安息日不可做工。好，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哇，这十诫里面好像都是谈到负面，但是如果你真的很仔细去看解释这十诫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负面性，它更有正面性。例如第六诫，第六诫是上礼拜上的啊，第六诫对不对？没错啊，那大家还记得讲员谁吧啊？好，不能够这个啊，来。第六诫是不可杀人，事实上他教导我们什么呀？要尊重别人的生命，所以他有他的正面性。所以每一条禁止的诫命呢，事实上是教导我们该尽的责任。那在这十诫中呢，前面四诫是规范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后面六诫呢，是牵扯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说，后面这六诫假如你没有基础在前面的四诫，很抱歉，你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我们的生命要先跟我们的神连接关系，我们的生命要被神所要更新，我们才会带出行动来。否则我们在做后面这六诫的时候，我们可能只会是被迫去做，我们不会从心里面去甘心乐意去做，去讨神的喜悦。好，实际上大家也知道，律法呢，为什么有律法？律法是要显明立法者的心意。所以这事实上这十诫，事实上也是我们的上帝很乐意跟我们显现他自己的属性。他什么属性？他公义，他圣洁，他慈爱，他信实。例如第一诫叫做不可有别神，意思就是神跟我们启示他是独一的真神，其他的诸神在他面前都是假神。那这十诫事实上终究我们的上帝是要跟我们显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上帝就是爱。所以颁布这十诫的上帝呢，他是慈爱的，他希望我们爱他，他也希望我们把这个爱去分享出去。所以就像耶稣所说的，这十诫 归纳起来就两诫，一个叫爱神，一个爱人如己。我们的上帝的律法跟他的慈爱是密不可分的。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两个诫命，叫第七诫不可奸淫，跟第八诫不可偷窃。前面几周一周讲一诫，我是要一周一次讲两诫，所以大家要配合，好，否则我不晓得要讲到几点了。来，第一诫，第七诫叫做不可奸淫啊。为什么不可奸淫这么重要？那为什么奸淫会造成我们罪这么大的一个试探呢？有人讲说，哎呀，这个就好像有人好吃嘛，贪吃，这可能是人的一个生理基本的一个需要。可是有很多人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概念，我们周遭伟就会看到这些情况。第一个情况是什么？成龙他当年的婚外情，他说了一句话啊，他说我犯了全天下很多男人都犯的错。好，有笑就表示年龄到了，才会知道当年他犯了这个错误的时候他说了这句话。他事实上说了这句话也把所有的男人都怎么样，哎，对。好，第二个，这个文章跟马伊琍的婚变留下到什么婚姻不易且行成且珍惜的感慨。还有最近这个人，对不对？好，他在这个在记者会里面，哇，这个痛哭流涕说我错了。所以大家知道在旧约里面也有大卫，还有很多是社会的名流，甚至很抱歉的跟大家报告一下，甚至在教会里面的牧师，他们常常有时候一不小心一不留意就会在这一条诫命上面跌倒。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太容易非常平常的，任何的年龄，东方西方，只要有男有女的地方都会容易会在这条诫命跌倒。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真的是想要回到圣经里面，看看圣经到底怎么样来教导不可奸淫。什么叫不可奸淫呢？其实很简单的，不可奸淫回答就是对婚姻不忠。所谓奸淫，就是在神圣的婚约之外所发生的非法的性行为。所以不可奸淫基本上来讲，就是要让目的是为了保护婚姻，尊重婚姻的神圣性。根据圣经的教导，在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盟约的婚姻制度，就这十二个字，好不好？我们大声的读一遍，这就十二个字，叫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也就是说在这个婚姻制度是有盟约的，而且是有众人做见证，是可以公开的。只要在这个范围之外的所发生的都是叫做非法的性行为。今天晚上我们会从这两点来看，就是神造的性关系是属于婚姻的，活出圣洁信仰的婚姻关系。首先大家还记得这个上帝造人是先造什么？男人亚当。好，那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没有说男人不好，是说独居不好，所以为他造一个什么配偶帮助他。那之后他就上帝就造了一个夏娃，就把他放在婚姻里面。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你可以看到圣经这时候人还没有犯罪，还没有离开上帝。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两性是神所创造的。在我们信仰里面，在我们信仰里面，所谓的性关系并不是不洁净的，也不是污秽的，更不是不能说的。恰恰相反的是，两性的不同跟性的需要都是神所赐予的。从神的创造跟婚姻的祝福来讲，性关系是圣洁而且蒙福的。当年这个亚当跟夏娃呢，他们不像我们，我们在进入婚姻之前我们会先怎么样？你看这马上就知道，你看陈妈妈谈过恋爱，所以她知道要先相识，还要怎么样谈恋爱，还要双方父母见面才会进入婚姻。可是当年 夏娃跟亚当他被创造出来的时候，神就把他们带入婚姻里面，就像圣经说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所以这个圣经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所谓的性关系只有在婚姻里面。而且婚姻的本质呢是盟约，所谓盟约就是两个人他在心灵上面跟生命非常深沉的联合。身体的联合只是盟约婚姻的一种反应而已。所以在两性关系里面，在婚姻里面实际上是体现两人合一的美好。性关系在婚姻里面是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它会带给双方一种愉悦而且满足的感觉。这个呢是神赐给婚姻的美好的祝福。同意吗？在座的已婚的夫妇，哎，怎么都没有声音呢？好，你不 要有声音，否则那些未婚的会害怕。好，所以呢，为了保证这种蒙福亲密的关系，所以上帝公布的第七条诫命叫做不可怎么样？奸淫。好，那在耶稣时代里面呢，其实不可奸淫是连包括脑筋所想的都在这个范围里面。来，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凡看见妇人就淫，这人心里。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诫命只是管理我们外在的行为，其实外在的行为只是一时的，它不可能永远。只有是什么？只有我们内心，只有我们在内心思里，我们内在的生命被转换，这才会永远，才会是根本的问题。所以不可奸淫是告诉我们禁止内心的邪情私欲。为什么？来，大家一起来诵读。婚姻，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审判。好，这意思就是说，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所谓的性关系一定要在婚姻里面这个基础上才可以发生。奸淫事实上是破坏夫妻之间的信任，也破坏了夫妻在上帝面前所立的婚约，也破坏我们对于婚姻跟上帝忠诚跟委身。那在圣经里面对于这些淫乱的犯淫乱的这个审判是非常非常的严重，是什么呀？会怎么样？致死，用石头把他打死。大家会不会觉得哇，这个怎么样？还好还是打得好？好，这马上就听得出来是结过婚的人说的话。来，大家觉得好吗？会不会觉得太严厉了吧？因为这种说法好像跟我们现代的人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因为现代人所追求的是什么？只要我喜欢，怎么样？都可以，没错。所以呢，在这以前，对于外遇的对象，我们会称他为什么？对，没错。但是呢，后来又改口了，叫什么？第三者。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好像有点委屈？哎呀，这迫不得已啊。这现在更厉害，叫做什么？小三。这听起来有没有觉得好可爱啊？小三，哎，对，是不是很萌的感觉？对，这可是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现象。为什么？因为这些的名称，称外遇的名称一再的改变，事实上就把这个奸淫的这样错误的行为把它怎么样合理化，把它中性化，把它除罪化。但是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在我们的婚姻里面，不可奸淫事实上是对于走在婚姻里面的双方，何尝不是一种保护，是一种约束吗？其实这种保护是体现在任何需要的满足都必须在神所设立的婚姻的界限里面。其实十诫本质上是爱，我刚刚讲了，它体现上帝就是爱。所以我们的上帝从来不会那么无聊， 他不会限制我们说你不可以做那个，你不可以做这个，而是这个限制是一种保护。这个保护是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行为如果是超越刚才那个界限之外，都是对我们是有损失的。其实很简单，就像我们开车所谓的交通规则，请问是不是你开车安全的保障跟界限？没错吧？啊，你不可能到一个地方开车说啊，最好这个地方太自由了，没有交通规则，不会吧？所以交通规则就像神在我们的婚姻里面设定这样的一个界限。那事实上呢，在婚姻之外的性行为，它所带给人的不是真实的满足，而是破坏的作用。就像这样的叫做瘾什么？正，我拼音都在上面了，这正啊，叫瘾。好，这个我们还普及一下这个国文程度，叫瘾正止渴。什么是正呢？正事实上是有毒的一只鸟。好，也就是他用这个鸟的羽毛，因为渴嘛，用鸟的羽毛去泡酒来喝。但事实上大家知道，这就是这个句成语的意思，就是说只顾眼前的利益跟享乐，不顾其后面的结果。所以你当你非常想喝这一口的时候，你觉得没关系，我喝一小口，可是你喝的那小口事实上不是给你有满足的感觉，反而你会发现破口本来就小小的，你这样一喝觉得满足了，事实上这个破口怎么样更大，而且你发现你的欲望是不会被满足，而且是放大的。你剩下你的心里面只剩下什么？只剩下空虚。这个所谓的空虚跟神所赐的福气是不同的，因为耶和华所赐的福呢，是使人能够满足，而且不加上任何忧虑在身上的。神所设立的范围婚姻制度，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制度去走去行，我们自然会得到非常大的满足感。第二个，我们要活出圣洁信仰的婚姻，再次出现这十二个字，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这是上帝赐予婚姻里面最大的礼物跟祝福。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进入婚姻之前，就像大家说的，我们要先怎么样认识对方，还要谈谈什么恋爱，还要陈妈妈好开心啊，还有在热恋中，对不对？好，在热恋中。可是热恋中如果发生这个事怎么办？小照片，家庭照片，小配补，就是国内所说的支招，小支招。所以为了防止以后这个分手尴尬，最好叫那个男朋友怎么样站在旁边，懂吗？以后分手的时候怎么样好解决，就给他这样剪下来，同意吗？
同意
啊，同意啊。那法院大就表示你们有经验咯，已经剪过咯，对不对？好，我想问大家的是，还没有再拍这种家庭照，难道以后分手只有这件事情，家庭照这样子解，只有这件事情需要处理吗？以前我就拿了这个图片，我跟一个未婚的姐妹聊到这件事情，你知道那个姐妹非常淡定的跟我说，文迪姐，你要跟我说是婚前性行为吗？哇，现在的年轻人果真不一样。他正很淡定地继续跟我说，他说我觉得婚前性行为是对于婚姻的不尊重。如果我在结婚之前发现对方是处于很多很多的婚前性行为的情况之下，我跟他结婚了，事实上我的感受是什么？不安全的。所以当一个人在选择婚前持守圣洁，这是对他自己婚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尊重。圣经怎么说？ 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来，大家来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
众
亲，
像那不认识神的
外邦人，
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怨愤、气愤他的弟兄。
好，这是保罗来告诉每一个还没有进入婚姻的人，他做一个这个提醒。重要是我们要用圣洁尊贵保住自己的身体，因为在婚前，我们不管多相爱，我们不管热恋多久，而且热恋到说我非你不嫁，他非我不娶。好，然后而且我们彼此也是有结婚的计划，之后我们发生了关系，发生了性关系，请问是真的最后一定会走到最后吗？可是我们通常会看到，反正还没有拿到结婚证书，还没有走进礼堂之前，都有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好，如果说最后并没有在一起了，他最后娶了其他的姐妹，请问我是不是在这件事情我做了月份，我欺负了那个姐妹？所以当我们碰到这样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不但要尊重自己的婚姻，我们也要更尊重别人的婚姻。这就是我们这说的要活出圣洁信仰的婚姻。好，接下来我会把圣经两个历史人物呢来跟大家分享。我想大家应该会猜到，就是约瑟跟大卫。好，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不会讲的这么多，希望你们回去去读是创世纪39章跟撒母耳记下11章。我们来看看这两个人物，他们在抵御情欲的试探的时候，他们做出怎样的一个反应。也就是说，我们要在抵御情欲上面，我们要做出哪些的原则。好，大家知道大卫是谁？大卫呢，是以色列的王。他本来那时候不是天下太平，外面还在打仗，但是他呢就选择怎么样，住在耶路撒冷，他选择不打仗，他选择过着自己安逸的生活。其实这个就让大卫处在一个试探当中。另外一个是约瑟，约瑟被哥哥们卖到埃及去，他住在主人波提法家里面，他明明是一个奴仆，号称是管家，但是他对这份工作非常非常认真，非常的不敢懈怠，而且他把主人交代他的工作是做得尽善尽美，所以耶和华使他手里，使约瑟手里办的事情都是尽都顺利。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两种很大的一个不同。我们常会讲说，哎呀，很多事情我们放松一下嘛，放松一下。但是很多人用什么？用世俗的方式去放松。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一旦了放松就容易放肆，放肆呢就容易出事。所以我们在抵御这种试探之前，我们要知道在事前我们在做预防的动作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生活要有目标，我们要以荣耀神为当作我们生活目标。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用这个保持内心的洁净，用圣洁跟尊贵保持我们的身体跟心。大卫他选择待在家里不出门打仗，他就在这个公园的平底上面就慢慢走，就大家知道圣经上面讲了，他就看到怎么样，有一个女人在沐浴。好，如果大卫只看一眼马上就跑掉，马上就踩刹车还来得及，但是我们大卫兄呢，这眼睛就一直一直的看，一直一直看，然后就说，哇，那妇人容貌甚美，这就惨了。结果大卫跟88就犯了奸淫。另外我们看到约瑟，同样的他也是面对主人的妻子的这个诱惑，要跟他同寝。约瑟选择什么？他选择不听从，他不听， 而且掉头就不看他，而且不跟他处于一室一个房间。这就是约瑟他做这样子的选择，不听不看不处。所以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有两句话送给大家。第一句话就是不要高估你的自制力，第二句话就是不要低估你的魅力。人老珠黄，魅力还是存在。好，怎么笑得这么大声呢？好，所以呢，大家知道大卫他就任他的情欲而行，但是约瑟呢，他就选择他自己的选择，不听不看不跟这女人处在一室。所以当大卫跟约瑟在面对不可奸淫的诫命上面，他们最大的一个不同点就是什么？就是他们有没有把神所立的神圣婚姻当作一回事。约瑟他面对种种的诱惑的时候，他知道主人的妻子跟主人还在婚约里面，而且他知道主人妻子是不可能成为我的妻子。他重视婚姻的神圣性，他不凭着感觉跑，他也不凭着感觉我喜欢我就可以跟他在一起。其实更重要的是，这时候约瑟认为奸淫这件事不仅仅破坏别人婚姻，而且对于神来讲这是大恶得罪神的。其实在这时候约瑟选择的持守他自己的心，这时候神是在他的心中了。好，最后我还提醒大家的是，其实奸淫的后果是非常非常的大。大卫为了掩饰他的奸淫罪，他设计让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战死在战场上，他犯了谋杀罪。这时候呢，大卫就觉得哇，太棒了！以我这个一国之君，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定了，是这样吗？他知道吗？他绝对知道。所以上帝就透过了先知拿单指责了大卫，那大卫立刻就知道他死罪难逃，他马上跟神忏悔。其实这时候大卫跟神忏悔这个动作是整个他犯罪里面唯一做对的一件事情，他呼求上帝来赦免他。当然上帝也因着慈爱没有离开大卫，但是大卫一样要为他所犯的奸淫罪负责。那接下来大家就知道大卫的人生就怎么样一落千丈。首先是他跟八十八这个儿子死了，之后他有两个儿子互相残杀，亚撒龙背叛他，甚至亚撒龙在宫廷里面公然跟他父亲的那些嫔妃奸淫，公然的侮辱了大卫。所以在那时候大卫几乎失去他这一辈子所奋斗来的结果，这都是因为大卫在那几分钟没有好好的保持他的圣洁。请问大家这值得吗？所以奸淫是对自己也对家人甚至对下一代的伤害。圣经也提醒我们，哎，大家也来诵读神的话语，你们要远离淫行。是的，奸淫这个事情是影响到我们的身体这个罪，而且我们的身体是神用重价买回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八节，不可偷窃。好，不可偷窃呢，大家会讲，哎呀，温迪姐，我又不偷又不抢，这戒应该跟我没关系吧？同意吗？好，可是你看了这图图画，你再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这位妇人呢，正在购买感恩节所需要用的火鸡。请问弟兄姐妹，你发现了没有这张图画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哎呀，好聪明， Joy 真看得好清楚啊。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两个人呢？一个是老板，一个妇人，他站在那个磅秤上面，很高兴，各做各的事情。老板呢，用他的肥肥的手指，希望把这个火鸡呢，哎，重一点，可以多赚一点。那个妇人呢，哎，这绝对不是我。为了节省点钱，把这我所谓不是我，是我不会那么的小气啊，把他怎么拉上去一点，把这个价钱他可以少付几分钱啊。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两个人都觉得，哎呀，你一定不知道我使的这个小计啊？但是一个是想多赚点钱，一个是想少付一点钱。其实他们两个人的行为在面对第八节，他们都是偷窃，他们都在偷盗。其实偷盗有时候人觉得说，什么叫偷盗？就是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那在圣经里面，我们不可偷盗的一个更正面、更积极的一个意义，就是要尊重他人跟他人的财产。这里我列出了一个，这一定要列，否则大家都觉得，哎，这难道这些不算偷盗吗？大家看得清楚吧？这在座应该都没有吧？哎，怎么突然这么安静？都没吧？好，没吧？哇，看得好仔细啊！我就是故意弄得不太清楚，因为大家绝对不会犯了这些错误。但是呢，有些错误却是我们非常不小心的。例如我们不是不小心，就是平常没有留意的这些偷盗的一些错误。就像有些公民呢会不合法的逃漏税，他就是偷了政府的财产钱财。那有些政府呢拼命的去印公债，然后花后代子孙的钱，这也是偷盗。还有员工呢在上班的时候呢，在时数上面，就上班的时数造假，想休息呢就请病假，工作没有尽心尽力，在办公室上班的时候还上网购物，在朋友圈里面点赞。不要笑那么大声。好，然后呢老板呢无理的去要求员工，无理哦，无理要求员工加班。所以如果你的加班是正常的，那是正常的，这是指无理要求，而且更糟糕的是不给加班费，这也叫做偷盗。还有等等等等，当然还有一些呢是不可以看见的东西。例如我跟你约会，我老是迟到，我就偷了你的时间。还有你们对温迪姐好，送我东西，我视为理所当然，这就是偷了大家的什么感情，跟偷了大家的爱心。还有呢，就是你交代我做的事情我没有做好，是姑偷窃了你们对我的信任。还有些呢，名誉啊，智慧财产等等等等。所以呢，有一个16世纪的加尔文，这宗教改革家说，小偷不是单单只是偷人家财产的人家财物的那个人，也包括什么，也包括想从别人的损失中得到利益的人，这都是属于偷盗。好，那到底偷盗错误在哪里啊？我觉得偷盗在错误，就是说，当然我们拿别人东西是不对，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偷盗最重要的是你得罪的上帝跟得罪的灵舍。首先我们来看诗篇16章的第6节，来，我们一起来诵读。耶和华用对，这是神的应许。神知道什么的地界量给我们是适合我们，那是我们的迦南地。但是当我们去拿了别人东西，请问你是不是移动了上帝量好给我的境界？我们甚至我会认为上帝给我的东西不是我真正的需要，所以这是对于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不满的。第八戒不可偷盗，事实上是操练我们对于神要给我们的保护跟我们的应许，我们有没有很信实的去依靠他，有没有很信实的去觉得这就是上帝要给我的。其次， 所以偷盗东西是破坏上帝对别人的公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都是从上帝那边来的。在圣经里面所谓的所有权，事实上我们并不是我们 周遭，虽然我们拿了 iPad， 不要以为它是我们真正我们拥有的，事实上它的所有权是上帝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可以去赚钱，我们才能够拥有这样子的一个财产。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知道的是，除了不可偷窃，事实上我们圣经 这条诫命教导我们的是，我们要如何来做好我们管家的身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万有都是上，万有都属于上帝的，这世界也是上帝所造的，这世界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属于上帝的，所以上帝对于这世界所有的财产，他是有最终的所有权跟最终的处分权。而我们呢，只是一个管家，所谓的管家就是管理照顾主人要交我们的工东西。虽然我们对于所交托的一些财物在喜欢到不得了，但是很抱歉，我们在管理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照着主人的心意去做管理。所以这边要告诉我们的是说，我们手边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委托我们去做管理的。好，那既然我们是上帝的管家，有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勤奋的工作。这边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以前偷盗了就不要再偷了，而且要怎样亲手做一些正经的事情。懒惰容易造成的是贫穷，但是贫穷也会引起人偷盗。我想到这句话，我就想到每次国内或是台湾有人被抓到这个，被抓到说这个盗用公款或等等等等，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他自述的第一句话都说，我家里小的时候太苦了，对不对？没错吧，小的时候太苦，所以啊，但是这不是一个借口。所以我们为了要防止我们有偷盗的诱因，我们就要努力工作，诚实得力，力求在经济上面独立。还有做上帝的管家，我们要学会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丰丰富富，我们愿意去给出去，我们愿意让别人能够来分享。所以有一个作家，有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作家 Bridges， 他对于财产呢，他有几个基本的一个看见跟觉得对于处理财产的一些基本的态度。第一个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所以我要拿你的，这是盗贼的心态。但我觉得夫妻之间不受这个限制啊。好，都笑了啊。好，第二个呢是我的就是我的，所以我要把它抓牢牢，这是人的自私的一个常看到的一个观念。第三个就是我的就是上帝的，我愿意跟别人分享，这才是符合敬虔的态度。其实在我们第八诫不可偷盗最能够体现它的属灵意义，就是第三个的对于财产的态度，就是我的就是上帝，而且我乐意与人分享。既然我们宣告我们是上帝的管家，所以我们不能够像当年的马拉基时代的人。我们来读这节经文好不好？来，人岂可是的，我们不可以像当年马拉基时代的以色列人。神说，那时候神在问他，你竟然夺取我的供物，他们竟然还说，啊，我夺了你什么，还不承认。其实我们所有都属于上帝，上帝给我们自由来使用我们所拥有的。如果我们当基督徒的，我们只知道把我们所有的金钱跟我们最好的时间，我们最好的体力只花在我们自己身上，不慷慨的 来归还上帝，其实这就是盗窃上帝的东西。更何况我觉得每一次我们像有时候大家如果说 有奉献或是什么，其实有时候你给出去，你是对于这个财产你是有支配权的，大家懂我意思吗？你给出去是我支配这个财产，而不是财产，不是钱财支配我，我做这些金钱的奴隶。所以当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要讲我们不是给主，主多得很，我们只是还给主，用我们所有的机会，我们工作的机会，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都是来自上帝的，而且我们使用这些东西是要荣耀主，为主而活。好，最后我想回到我们的主题，我们这一系列是十诫跟什么？十诫。好，那到底十诫跟十诫有什么关系？我打个比喻啊，我不会游泳，掉在河里了，请问你们会救我吧？会啊，会救吧？好，对，所以你们会怎么救？是说温迪，你慢慢来，我教你怎么游泳，还是你会这样子？啊，会怎样？哎，会救生圈，会把我先救起来吧？对，十诫就是那个救生圈，他会先把你救上岸，教你怎么游泳，也就是十诫在你救上岸的时候，他会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过一个圣洁蒙福的人际关系。大家不要忘记啊，十诫在颁布之前，事实上是由拯救的福音为开场，就是这句话。神吩咐这一切话的时候，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所以，我们这伟大的上帝，他为了彰显他的荣耀，他愿意与人立约，而且他是救赎的上帝。这句话当年是跟以色列人讲，现在是跟所有信靠他的基督徒，所有信靠他的人说。所以这个顺序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先要救赎才赐下律法。我们看出埃及记一到十九章全是讲救赎，之后才讲律法。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学习十诫，我们唯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罪，而且我们知道每一诫的内容，我们发现这些内容不是我们自己靠自己的血气可以来遵守的。不可奸淫，要活出圣洁的婚姻；不可偷盗，是要尊重别人财产，把承认我所有都属于上帝的。不过感谢主，因为有了十诫，十诫是证明我们有罪，更能够告诉我们我们是需要十诫救赎的罪人。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千万不要用你的方法去解决你目前所碰到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我们要赶快来到十诫的面前，在十诫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罪，因为在十诫面前，我们的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诫上，他流出了宝血来满足上帝对于公义的要求，已经洗净我们的罪。而且我们要更相信的是说，忧伤痛悔的灵神不会轻看的，神会靠着耶稣复活的大能，让我们有新的生命，因着这更新的生命，我们有能力去做讨神喜悦的事情。因为重点是我们的生命先被主所改变。所以在这里我还特别的想跟大家说的是，上帝赐下律法不是新的管辖，而是给我们自由。但是这个自由不是妄为的自由，是要靠着十诫的救恩，让我们能够为上帝荣耀而活，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周遭朋友生命的祝福。 我们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愿意为我们背十字架，我们感谢你为我们这些罪人，不配的罪人牺牲你自己。是的主啊，你复活的力量让我们有可以有一个全然更新的生命，让我们能够靠着这样子的生命能够重新站立起来，能够来快跑跟随主。感谢主，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诫命，还有十架，让我们因着这个十架我们可以来到恩主的面前。感谢主，以上祷告赞美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